记载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六节。
It's in Book of Philippians chapter 3 verses 12 to 16.
好，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早上的经文。
Language of your choice.
请。
Now that I have already obtained all this, or I have already arrived at my goals, but I press on to take hold of what which is Jesus Christ took hold of me. Brother and sister, I do not consider myself yet to have taken hold of it, but one thing I do, forgetting what is behind and straining toward what is ahead. I press on toward the goal to win the prize for which God has called me heavenward in Christ Jesus. All of us then who are mature and should take such a view of the thing. And if on some point you think differently, that too God will make clear to you. Only let us live up to what we have already attained.
好，我们读到这里。好，刚刚从中国短宣回来。
I just came back from short-term mission from China.
在中国太多太多的人了。
So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in China.
在座各位能够移民来到美国居住生活，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So it's not easy to relocate and live in America.
全世界有七十多亿人。
With a world population of 7.5 billion.
全世界的华人有超过14亿。
Among them, more than 1.4 billion Chinese.
而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只有500万。
And only 5 million Chinese live in US.
千分之三而已。
0.3%.
而能够居住在全美国气候最宜人的南加州，更是不容易。
Southern California has the best weather in China, so only the luckiest few can live here.
所以比起全世界的华人，你们简直是如同凤毛麟角。
So we're just the luckiest few.
所以真是太幸运了。
So lucky.
那大部分的华人在美国都是非常辛苦努力工作的。
So most Chinese American work hard, studious.
许多人都是当初一路用功读书出来的。
Study hard.
有的付上极大的代价，全家移民出来的也很不容易。
Or spend a fortune to immigrate.
甚至有些是偷渡来的，那是更不容易，因为冒着他生命危险。
Or risk illegal status.
但不管如何，能够来到这边的华人都是不简单的。
Regardless how you get here, it's not a piece of cake.
不过说实在的，就算我们你竭尽所能成功的移民来美国，甚至拥有合法身份在南加州居住。
As a matter of fact, even you have legal status and live comfortably here.
你能够丰衣足食，在今天，难道追求这些美好的生活就是你唯一的人生目标吗
？Then is that all? That's your purpose of life?Simply better life.
你能够拥有今天的一切，你就满足了吗
？So is that satisfactory?
很多人，我问很多人，他说不过如此。
Is that it?
那保罗当年他过去的生活，可能人人羡慕。
Paul has living a comfortable life. The envy of many.
无论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
The envy of many, be academically.
他受教于加马列门下，是当时的最高学府。
As protege of Gamaliel.
无论是在他家庭背景的优厚，因为他拥有双重国籍。
Or financially with dual citizenship.
或者是他投身政治的参与，他也参与在逼迫教会当中。
He was active in politics, persecuting churches.
还有他无可指责的道德修养。
With impeccable reputation.
任何一项都足以成为别人追求的榜样。与标杆了。
A model to many people.
然而，当他被主的光照之后，他遇见耶稣了，终于醒悟过来。
Then after Jesus showed him the light,
他发现一件事情。
Paul realized
原来他过去竭尽一生所追求的所有成就，都是不可靠、不长远、不稳固的人生标杆。
His past pursuits in life were impractical.Unreliable and unsteady purpose of life.
让我们也想想自己，也问问自己，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Ask yourself what is your purpose in life.
是不是一个稳固的标杆呢？
Solid or not?
有些人甚至没有人生标杆，过一天算一天。
Some live but day by day.
所以有一句话说，今朝有酒怎么样？今朝醉。
Drink and be merry.
他们觉得过得得过且过的态人生态度，你们说好不好？
Is it good enough?
不好。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对我们而言呢，拥有一个稳固的人生标杆是非常重要的，同意吗
？A Christian saved by grace is important to have a solid purpose in life.
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与众不同的。
So Christians are sanctified.
是神特意把我们从这世界分别出来的。
Separated from other people.
我们具有一个是有一个意义的人生的。
To have a more meaningful life.
所以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后来他果然找到一个稳固的人生标杆，这是毫无质疑的。
From scripture reading, we can see Paul has found a solid purpose in life.
呀，这也是我们应当要追求的。
So we should pursue it too.
有些圣经学者认为保罗所谓的标杆其实就是主自己。
Some theologians surmise the purpose of Paul is the Lord.
也有人认为这个标杆乃是他新的人生方向和目标。
The goal for his new life.
也就是完成主给他的使命。
To fulfill God's mission for him.
那不管如何，今天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也就是保罗对于标杆的这个人生标杆的教导当中，要来与各位一起探讨。
Regardless, we should learn from Paul's teaching.
我们如何也能够得到这稳固的标杆
？About solid purpose in life.
有三方面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There are three areas.
第一个是要存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也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Attitude to do better, forget what's behind and strive forward.
让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二到十三节。
Let's read verses 12 to 13. Not that I have already obtained or am already made perfect, but I press on, it's so that I may take hold of what for which also I was taken hold by Christ Jesus. Brother, I don't regard myself as yet having taken hold, but one thing I do, forgetting the thing behind and straining forward.
好，保罗为什么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呢？
Why did Paul forget which are behind?
他过去又不是什么杀人放火、不堪回首的这个这是过去，反而都是样样都让人家羡慕的。
He didn't commit murder or arson, but live a life envied by many.
难道他过去的侍奉经验、人生经历、学术地位、才干能力、品德道德这些不好吗？
With status, experience, ability, reputation, character.
但我们相信这些不是不好，只是过去这些不是稳固的标杆。
But his past life was good, yet not a solid purpose of life.
唯有耶稣基督，或者是唯有完成使命，才是他稳固的标杆。
Only Jesus and his mission were solid purpose.
是他一生要奋斗与努力追求的，接受挑战的。
To strive for.
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并没有否认他的过去。
Forget which are behind does not deny his past.
只是说明他不但过去，是好，是坏，好，未来还要更好。
Only striving for better future and improving.
这就是精益求精。
So that's do better.
那精益求精可以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的态度。
There are three aspects.
第一个，不要自以为已经得着了。
Not that I have already obtained or taken hold of.
什么是得着呢？得着这个字呢，兰班哦，这个字呢可以翻译成拿到、取得、领受、纳入、领悟、接受等等意思。
Obtain also means receive, accept, take hold, realize.
得着呢，指的是你去获得一种原本你所没有的东西。
That is to attain something you don't have.
可能借着你的努力以及所付出的代价而取得。
It can be through effort or paying the price.
但往往人因为有了付出，也有了所得之后，却因为太容易过分自信，结果到手的鸭子就飞了。
Some became overconfident afterwards and lost it again.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Quite often this happened.
不管我们看球赛也好，本来快赢了，结果最后输掉了。
In sports.
我们考试也好，本来就是很信心满满，最后考砸了。
Exams.
人生的舞台也是如此，我们想，我们都会有类似的经验。
Or stage of life.
所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
We need to be careful.
否则下一个失望的、受伤的、后悔的，可能就是你。
Otherwise, we may be disappointed, wounded, or lamented.
所以根据十二节的内容，保罗所谓得着，那是得着什么？得着谁呢？
Verse 12, what was to obtain by Paul?
是谁得着谁呢？
Who obtained who?
好，原来在这里的保是指保罗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或者也可以说是被主完全得着而不失落。
It was about salvation of Jesus Christ, perfect and will not be lost.
因为救恩不是你付代价得来的
，Since we did not pay the price，
所以也是被主得着
，So we are obtained by God。
那不管是谁得着谁，我们对于救恩的态度应当是战战兢兢的
，So we should tread carefully。
所以不要以为你已经得着了，被神得着了，被得救，拯救了，有把握上天堂了，就轻忽了你应当尽的义务与责任。
So after paying by God, we are assured to enter heaven, saved by God, but cannot neglect our responsibility and duties.
乃要活出一个与得救相称的生命。
To live out a worthy life.
那第二方面呢，是要不要以为完全了。
Never think you are perfect.
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所以不要不，我这不是说已经，我已经完全了。
So perfect is not complete.
那请问他完全了没有？
So is he complete?
你们是不理我还是听不懂？没有完全哈。好，得着是指外面本来不属于你的东西，但是完全呢，却是你里面自己的状态。
Obtain is to get something not belong to you. Perfect is about situation within yourself.
完全也可以翻译成完成、结束，或是达到目标、完美、体验、成圣等意思。
Perfect also means accomplished, ended, achieved, fulfilled, sanctified.
得着，刚刚的观念跟完全这两个观念是不一样的。
Obtain and perfect are two different concepts.
例如，我可以得着外面的这些功名成就。但是里面的部分不一定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
I can achieve fame and success, but I'm not perfect within.
有人就算可以得到外面许多的无形的这些东西，例如称赞啊、声誉啊、名望啊、这个头衔啊等等啊，或者是有形的外在的这些财富啊、学位、才干、能力等等，但是里面却可能充满嫉妒、骄傲，甚至埋怨、苦毒。
Some may have acclaim, praise, reputation, title, fortune, diploma, talents, ability, yet full of envy, pride, complaints, bitterness within.
这里的完全乃是指特指我们基督徒得救之后灵命不断成长与追求，直到能够全然成为完美圣洁为止。
The perfect scripture means continuous process to grow and pursue spirituality until complete sanctification after salvation.
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也勉励信徒要效法天父的完全。
In Sermon on the Mount, Jesus encouraged us to be perfect since our Father is perfect.
不过事实上，就算你再怎么样的努力，你再怎么样的优秀，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达到完全的地步。
However, nobody is perfect in this world.
除非是等到将来我们见主面才有可能。
Until we face the Lord in heaven.
所以那个完全的效法天父完全，那是一个终极的目标。
So it is the ultimate goal.
换一句话说，完全是基督徒一生的目标。
Perfect is a lifelong process.
但成圣呢，却是中间努力的过程。
So sanctification is a process to strive.
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必须操练，并且为此付出行动与代价的。
And discipline in action and effort.
也就是说，不要以为完全，就是不要停止追求成圣。
Perfect is the non-stop pursuit of sanctification.
最后一个是要乃要竭力追求。
Press on.
竭力追求什么
？Press on for what？
很明显的，绝对不是追求世界上那些短暂的荣华富贵或是功名成就。
Obviously, not temporal fame, fortune, and success in the world.
但是不是是主只去追求那些做一些不求回报的事情啊
？Also, not about expect nothing in return.
有些人对，比如对社会的贡献啊，对世界的进步啊，那种精神层面上的满足呢
？Such as community service, advancement of the world, psychological satisfaction.
我就认识很多。这样的人 他真的对外在的这些物质的条件不，可是他却要在精神上面他发明一些东西能改变人类世界的，哇，我就很羡慕很欣赏这样的人。
So I need people can change the world.
但是不是这里讲到竭力追求是指这一些呢？其实不是的。
But it's not about that.
因为竭力追求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受苦逼迫的意思。
Press on means despite persecution.
不像我们许多人信耶稣，好像轻轻松松的每天我们就经历平安喜乐期待神的祝福满满拥有各样的好处与福气。
Christians should not live an easy life with peace and joy.
请不要误会，不是说这一些东西不好。
So God bless us.
虽然神乐意施恩赐福给我们， 但是这些世上的享乐不应该成为基督徒唯一追求的目标。
Yet worldly pleasure should not be the only goal of our lives.
你看保罗一生为主受苦，经历各种的危险、患难与逼迫。
Paul suffered for God in dangers, difficulty, and persecutions.
好几次都有丧命的危险啊。
He was near death many times over.
但即便如此，他信心仍不屈服。
Despite all these, he still had unyielding faith.
继续坚持到底，完成使命。
Persist to finish the mission.
这就是竭力追求。
That is press on.
但他不也不以过去的受苦经验为满足，反而是继续精益求精。
He continued to strain forward.
单单只为了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他的。
To do better only for Jesus Christ and fulfill God's plan.
也就是说，他为了要满足神对他生命的计划，他所做出的牺牲、努力与付出的宝贵的代价的过程，这就是竭力追求。
Press on to sacrifice and strive in the process.
好，那第二方面呢，他要坚持完成任务的使命。
Persist to complete mission to obtain prize from the above.
也就是得主基督上面的奖赏。
The prize from the above.
让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四节，预备，请。
Paul never deviated. Press on the prize for which God has called me heavenward in Christ Jesus.
好，保罗呢，他没有违背从上头来的使命与意向。
Paul never deviated from heavenly vision and mission.
他向着标杆直跑的目的，就是为了得主耶稣基督上面来的奖赏。
Striving toward the goal to win prize from the Lord.
可惜许多人误会这节经文的意思。
Unfortunately, many misunderstood this verse.
以为基督徒太功利主义了，信主虔诚追求热心服事，原来有目的的。
Misunderstood the verses as utilitarian for Christians, surmise selfish goal for prize to serve and follow God.
他目的要得奖赏耶。
Only for the prize.
即使这是曲解圣经的原意。
That's distorted
interpretation. 因为得主基督上面的奖赏至少有三方面的属灵意义。
Actually, there are three spiritual meanings in heavenly prize.
第一个意义是得主奖赏强调了人的责任。
Prize from God emphasizes responsibility from men.
奖赏不是鼓励功利主义成为动力。
Prize is not encouraging utilitarian motive.
而是强调人赋予一个责任的终极目标。
But emphasizing human responsibility as the ultimate goal.
举例来说，
For example,
当我们在恭喜人，恭我们当中某某弟兄他得了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奖，对人类医学有极大的贡献，因为他发明了一个新的癌症的最新的特效药。
When I congratulate someone received ultimate scientific prize in medicine for oncology therapy saving lives of tens,
他可以救活千千万万的人，所以我们来恭喜他。
So we congratulate him saving lives of tens of thousands.
可是当他得这个奖的背后呢，并不是说他运气好，或是他人缘不错。
It's not about sheer luck or connection.
好像他中了一个头等的这个奖券的一样啊，这样的一个运气，而是他对于癌症的夺去人类生命的可怕，他有很深的体验。
As in winning lottery, but his determination in conquering cancer deaths.
于是他有一个决心，他要来改善这个现状。
Based on the personal conviction.
那所以作为一个医学家，他有责任来尽上他最大的努力。
To try his best.
所以他当他最后发现了这个最新的这个药的时候呢，这说明他的得这个奖背后说明他的努力得到了肯定了。
The prize is just icing on the cake, affirmation.
还记得2003年，有非典 SARS 在整个亚洲非常的流行，也夺走了许多宝贵的生命。
2003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ravaged Asia.
这造成全世界的紧张与恐慌。
Many perished and the whole world panicked.
那中国呢，许多医疗机构也致力于在研发疫苗，所以召集许多的医学人才在那齐力努力。
People were all trying to contain the outbreak.
当然，全世界各地也都宣称他们都可以控制疫情。
Yeah, just containment because there's no cure.
因为全世界都在忙着来控制这个疫情。
Yeah, contain the outbreak.
在中国呢，我们发现一个最有一个医学家，他研究开发出来，我忘记他名字了。不过在也忘记他说，但是我不会忘记他说的话。
He says something I will never forget.
因为在春节晚会那一天，那个春晚的节目上呢，他被在几亿人在观赏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他接受表扬。
So he was commended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s nostalgia.
可能大家都还有印象哦。他上台的时候接受表扬时，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 said one word.
这是他应当做的。他只是在尽他的责任而已。
He's just doing his duty, his responsibility.
由此可见，得到奖赏乃是说明这个人的努力被肯定了，因为他尽了他应尽的责任。
It's just affirmation about fulfilling his duty.
而不是说他中了彩券般的幸运。
Nothing to do with winning the lottery.
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得到主的奖赏，不是靠运气。乃是你尽了努力、尽了责任去付出，你才能够获得。
To win prize from God is not about luck, but fulfilling your responsibility.
好，第二方面，得主奖赏说明了神的公义。
Prize from God is about God's righteousness.
那得到奖赏对于世人的体验是一位赏罚分明、公义的神，这个是乃是意义重大的。
So it's meaningful that God is fair in mete out reward and punishment.
好，举例来说。你在学校里面是一位很认真学习的好学生。
If you study hard,
那你在从一位很有名的教授修了一门课，那你每天就非常的辛苦努力在用功读书。
And study very hard from a famous professor.
这时候期末考到了，你很认真的预备，最后你考了全班最高分的。
And you scored the top in class.
不过这位教授呢，因为很好，所以呢他就给所有的他所爱的学生表示要一视同仁，所以就让所有的全校学生班所有的成绩 都是满，都是 A， 全部都是通过，不管那一些经常逃课的这个不爱学习的也没有努力读书，也都一样得到 A， 然后呢每个人都是发最佳学习奖给他们。
Yet this professor decided to give the same grade 8 to all registered regardless attendance or assignment。
那请问你会心服口服这是一位好老师吗？
Do you think this professor is fair?
可能对有些，但因为他对每个都好啊，每个都拿 A 啊，这样是他是一个好老师吗？不是吗？
Is that fair?
Yeah, 所以如果重新来过，你要再上这个老师的课，假设你知道最后都是结局，那请问你会用功读书，你会半夜读到两三点，然后最后拿最高的成绩吗？不会嘛。
If you take another course from the same professor, will you study hard? I would not.
你就不会全力以赴了，至少 我也承认我不会的，因为我再怎么努力都一样的结果，那我不会付出最大努力了。
So you get the same score regardless of your effort.
同样的，假设我们全力以赴，结果将来没有天上的赏赐，想法不分。都一样，那请问你会全力以赴吗？
Similarly, without heavenly prize for all out effort or prize for all regardless the merit.
假如我们这个天上将来天的奖赏是赏罚不分，好人坏人通通有奖，那这说明我们的神不是公义的，不是一位不会让人心服口服的好神。
Then our God is not righteous nor convincingly good.
这就是说明为什么得主奖赏对于那一些真正努力追求标杆的人是何等重要。
So that's why prize from God matters to people striving to the goal.
因为这说明神的公义，也就是说赏罚分明，在最后判断的审判的日子呢，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心服口服。
It means God's righteousness and fairness in rewards and punishment. The final judgment is convincing to all.
第三个呢，是得主奖赏呢，激发了我们追求的动力。
Prize from God motivates.
例如有人获得了科学贡献奖，他可以得到总统的召见。
Some scientific prize winner get to meet President Trump.
好，这是一份至高的荣誉，所以有人才愿意为此努力付出这些付上代价。
such ultimate honor to motivate.
于是他从小就立定一个心志，他要达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成为一个动力。
Effort and sacrifice so people overcome obstacles to achieve.
这股动力呢，就帮助他可以克服困难，实现理想。
So this is how he overcome obstacle and achieve.
这是为什么各行各业都有设立一些的奖项，在科学界啊、艺术界啊、学术界啊等等都有不同的奖项。
That's the reason behind prize in many industries.
无论在电影啊、音乐、文化、运动，你想象好像这些都有不同的奖项。许多人呢也终其一生就是为了在他们这些领域上得到这些奖。
Science, arts, academics, TV, music, sports, culture, you name it.
例如诺贝尔奖啊、奥斯卡啊、奥运会啊等等这些的奖。
Some set a lifetime goal to win the top prize, such as Nobel Prize, Academy Award, Olympic medals.
于是这就成为他一生一个坚强的动力，激发他们努力向前，达成目标。
A strong motivation to strive forward toward the goal.
所以奖本身没有错，它能够激发我们。
The prize does motivate.
其实我们都明白，世上所有的奖项都是暂时的。
However, all worldly prizes are temporal.
我曾经有看到一些故事，就是中国许多运动选手，他最后沦落到他靠变卖这个奥运会的奖牌来过日子。
Many Chinese athletes auction off Olympic medals for living expenses.
这些奖项都是暂时的。
So those are temporal.
他不这个不再领奖了，他的风光不再，人走茶凉啊，这样就过去了。
So it's all passé.
但是天上的奖赏不是这样子的，它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
Only heavenly prize possesses the ultimate meaning and value.
你看，人都可以为地上会朽坏的、会过去的这些奖项奋斗不懈，那难道我们不能够为天上的奖赏，那是永远不能够被夺去的，为它而努力追求吗？
People strive for corruptible worldly prize. Should we instead strive for heavenly prize from God?
好，最后一方面是降服上帝主权的带领。
Submit to leadership of God, waiting patiently for God's instruction.
就是存心等候上帝的指示。
Waiting patiently for God's instruction.
让我们一起来读十五到十六节。
So let's read verses 15 to 16.
好，预备，请。
All of the then who are mature should take hold of such a view of the thing, and if some point you think differently, that to God will take make clear to you. Only let you live up to what you have already attained.
好，根据这一节经文，这段经文呢，神的指示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meanings.
好，第一个，神的指示呢，也期待人的想法来参与。
God instructs people participate and meditate.
十五节上半节说，他说你们，所以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
Paul said, all of us who are mature should take such a view of things.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完全并不是指毫无过失的人。
Mature doesn't mean inerrant or infallible.
那这个完全与前面的讲的完全，在原文其实是不一样的字。
Mature is different than perfect.
那这里的完全呢，它的原文可以翻译成成熟。
So it can be mature.
那这里的存心呢，是指个人的想法。
View means personal opinion.
在我们这是和合本的翻译，那如果说现代中文的版的翻译是怎么样呢？是这样翻的，他说我们当中所有灵性成熟的人都要有这样的想法。
So there's a different translation. Spiritually mature people should think in such a way.
那 在英文呢就比较没有这些问题了，但中文呢就有比较有这些不一样的概念在这里面。
There's a vague In Chinese.
换一句话说，神期待凡有灵命成熟的基督徒，都应当要先有一个来自个人一种追求标杆的意愿或是信念。
God expects mature Christians to set personal goals, willing to act and participate.
甚至是一种想要展开的行动，这些都是人主动的参与。
It's volunteered action and participation.
你看神造人。神造我们不像机器人一样一举一动都被设定好了。
So we're not robot.
如果神造 人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个不用神，那人自己造就造得出来了。
So we are not robot.
哦，那神最造人最宝贝的就是宝贵，就让人都有自由意志。
God give us free will.
但是神呢，喜欢我们一同与他完成他的计划，却不强迫我们。
God delights in our participation to finish His mission.
你看，让我们可以参与在神的计划当中，是我们何等的福分。
So that we're blessed to be part of it.
你看，保罗在信主之后，他立志在没有传过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请问这是神告诉他，还是他个人的一个期待想法呢？
After conversion, Paul resolved to evangelize on church territory out of his own conviction.
是他个人的存心想法，这是保罗自己决定的。
So it's his own volition.
那也，我想这是好的，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Commendable for us to model.
那税利撒该，他与耶稣相遇之后，哎，他竟然把他的财富一半分给穷人，然后如果讹诈人，就还他几倍。四倍，是不是耶稣告诉他这样做的？没有啊，是他自己愿意这样做的。
Tax collector Zacchaeus volunteered to repay others four times and share wealth with the poor after conversion. Jesus didn't ask him to do so.
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是天天祷告说上帝要跟你讲什么话，每天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事。
Don't expect God will talk with you every day and instruct everything.
然后你自己都不尽一点责任，这是不对的。
Without responsibility of your own.
你可能会说，倘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心意不是神的心意呢？那怎么办？
No such thing. You may say, what if we contradict God's will?
其实不用担心。
No worries.
因为接下来保罗有继续的教导。
Paul continued to teach us.
那就是第二部分，十五节的下半节。
So be sensitive.
神的这个指示也需要人敏锐而退让。
To God's instruction and submit.
所以接下来十五节下半节说，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And if on some point you think differently, that to God will make clear to you.
那这指示呢，也可以翻译成显明。
Instruct can also mean disclose.
这意思就是揭开覆盖的物品。使原本隐藏的东西变得更加的清楚。
Reveal which is hidden, make clear.
那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与神同工，首先我们要一个参与其中的想法。
The verse tells us to work with God, first participate.
如果这个想法不同于神的心意，神也会清楚地指示我们。
If our thinking is different, God will make clear to us.
可能借着环境来告诉我们，使我们可以修正调整，只等到神的心意得到满足。
Perhaps through situation to modify and adjust according to God's will.
例如保罗当年他跟他的同工在亚细亚一带传福音。
When Paul evangelized Asia with co-workers.
他本来传得好好的，但是圣灵就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
Then Holy Spirit forbade them to continue.
哎，为什么？当我们常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要圣灵要禁止他们？难道传福音不好吗
？Why? Nothing wrong with evangelize.
啊，当然不是不好，而是神对保罗有一个不一样的带领。
But God had different leading for Paul.
啊，这时候保罗就很敏锐的能够察觉到，于是他就顺服圣灵的带领，他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来到美西亚的并界。
So they were sensitive and followed Holy Spirit to Phrygia, Galatia, edge of Asia.
所以他又想往这个庇推尼去。这个时候呢，耶稣的灵却不许，又再次的反对，又再次的来提醒保罗了。
But not Bithynia.
于是他们又敏锐到神的指示，并且退让自己的计划。
So they submit.
请问保罗有没有计划
？Does Paul have a plan of his own？
有啊，他天天在计划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啊
？He did. He's a man of plans.
那神有没有对他有没有计划
？What about God？
有没有？怎么只有两个人理我？有没有？那神的计划跟保罗的计划一不一样
？So are the plans the same？
不大一样嘛，哈。
They're different.
哎，这个保罗就给敏锐，慢慢的明白而退让自己的计划，顺服神的计划。
Paul submit.
最后，你看，就出现了马其顿的意象。
So they passed through Mysia, Troas, and encountered Macedonian vision.
Oh, 原来神的心意是要保罗把福音传到欧洲去。
God wanted Paul to evangelize Europe.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总是会借着环境渐渐的来指示人，给人知道他的心意。
So God revealed His plan piece by piece, gradually.
直到他的计划完全的清楚，让人能够完全的明白为止。
Until it is totally clear.
那当然，我们的责任呢，是我们要学像保罗一样，对圣灵敏锐，并且愿意配合退让。
We need to be like Paul, sensitive and submissive to Holy Spirit.
这样我们才能够跟保罗一样，经历神的带领，并且完成他为你预备的人生目标。
So that we can experience God's will for our life.
好，第三方面呢，是神的指示也根据人的程度作为标准。
God instructs according to level of men.
好，所以接下来第十六节就说到了，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什么，照着什么地步行。那这句话如果以当代圣经是怎么翻译的呢？英文比较没有问题，但中文就常常意思就 不到位，所以又要用另外的版本来帮助我们认识。
Only let us live up to what we have already attained. There's a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However, let us keep living by that same standard to which we have attained.
好，我们一起来读当代圣经的译本，好不好？预备，请。我们长进到什么程度，就按照我们所达到的标准而生活。
Living by that same standard to which we have attained.
所以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神对每个人计划都是不同的。
God's plan is individualized.
不同的灵命程度也有不同的标准与要求的。
Based on spirituality and standard.
所以不是让上帝让每个人都去回教地区宣教。
Not everyone should be missionary.
然后呢，每个人都会吃那种恶心的食物，因为宣教士都吃那种恶心的食物，有些就没有办法吃不下去。
In Muslim region, eating disgusting food.
我听到一个宣教士分享说，他们去一个地方，当地的人把最棒的那个食物给他们吃，你知道最棒的是什么吗？是他把他们外面那个熏的那个腊肉的长了霉，把它刮下来，然后给他们吃。
So for example, local delicatessen is like fungus.
不是吃那个肉，是吃肉上面长的那个霉，刮下给他们吃，然后摆在你面前配饭吃，你要吃吗
？And the mold.
我在听了都不敢吃，结果徐老师还是要吃，因为这是他们最宝贵的东西啊，跟你分享。
They share their most treasured food.
所以我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我都不敢啊。
Probably not for us.
可是为了传福音，他们还是吃了。
But for the gospel's sake, they have to take it.
那吃这个东西还好，有些人还吃得下。可是有些殉道是要为主殉道的。
Some even martyred.
我这次去中国哈，一些的教会已经被勒令停止了。
So there is some persecution in China.
那在中国广州有一个教会哈，是宏美介绍的那个教会呢教会被封了哈，而且呢派两个人。24小时看守在那个教会门口。
So no more public worship.
那两个看守人跟教会负责人后来都很熟了，因为天天在那里嘛。那他们可以进去，那是私人的building 产业，所以他们可以进去，可是不准聚会，他们说要在盯着看。
Even though it's a private property, there's guards forbid people from entering.
那跟他熟了，他就说你要进去拿东西可以，可是你要给我们一些面子哈。他说我在看着你们哈，不过有摄像头24小时照着我们，我们也没办法。
So even camera monitoring on top of the guard.
摄像头不是照着教会啊，是照着那两个看的人啊。
And the monitor actually it's supervising the guards, make sure they do their job.
就是不让教会有聚会活动。
So stopped the worship.
那还有很多人被跟踪。
And some are being tailgate.
跟踪之后呢，就有一些高级的这个长官去跟他们关心的。他说：“听说你的什么什么人在某某公司上班哦。”
Then officials sent out a subtle threat.
你还要继续在那里上班吗？
So about your job?
哦，听了很害怕。
So it's scary.
听说你在某某教会聚会，我们都知道哦。
So we know you're a Christian and you work.
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逼迫，你会做什么决定？
So what will decide?
有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一个逼迫，很多人放弃了。
So many gave up.
我上次分享过哈，所以共产党员都要签署放弃任何宗教信仰。
So I shared with you, the public employees should denounce Christianity.
连学校的老师，从大学老师到幼儿园的老师，都要签署放弃任何信仰。
So all teachers included.
那这时候呢，你猜这些基督徒，无论是党员，无论是老师也好，他们会做什么决定
？So what about comrades and teachers decide?
我们也相信哈，有些人的信心很好。他们愿意为主付上任何代价，在所不惜，所以他们不会签那个字，他们还是甚至辞职啊，他们也要跟随主。
Some have strong faith, rather resigned than to sign the declaration.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
But not everybody can do so.
每个人信心程度不一样。
So the level of faith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
你不能强迫每个人都照着一个标准去做，不是吗？
So it's free will.
那这时候我们却需要有智慧来应对了。
So we need wisdom.
神的心意不是让所有的人都去当牧师，全时间来传道。
Not all can be preachers full time.
因为对每个人个人的生命的指引也都会不同。
His guidance to each one is different.
那就算不同的人，你看不读到相同的一卷圣经，也都会有不同的领受，是不是
？So we may have different insight to the same Bible verse.
我常常听到很多人的分享，他读到一节经文，他有什么感动，他有什么感动。每个人的领受不一样的。
It's all different.
那上帝对每个人同样也都有不同的带领。
So God based on the different.
这个带领是根据他灵敏的程度。之不同的差异所做出不同的指示，给予不同的标准。
Based on spiritual maturity and standard.
因此我们要追求成长，使自己能够达到更高的地步。
We need to grow continuously to attain higher standard.
我们就会接受更高的挑战。
And accept more challenges.
那当你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也不要强迫自己去活在这个高度。
But don't force yourself to live in higher standard when you're not there.
这个很痛苦的，也会让你很挫折的。
It will be painful and frustrating.
例如在使徒时代，你还记得一对夫妇吗？他看到人家有把这个房产变卖房产全部捐出来，可是他达不到那个高度，他也照着做，可是后来他付上代价了，不是吗
？So as a couple try to appear spiritual to offer, then pay the price later.
所以当你活不到那样的高度。你不要强迫自己也达到那个标准，这只会让你痛苦，让你挫折。
Same thing.
但另外一方面呢，你也不要轻看你自己的程度。
On the other hand, don't look down upon yourself.
你活得太轻松了，都没有标准了。
Take it easy.
这会辜负神对你的期待。
And fail God's expectation.
因此，我们都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Sound judgment is the key.
才能够领受神正确的指引，活出属于你的人生标杆。
To properly receive God's instruction and live out purpose-driven life.
最后，我们都知道，没有标杆的人生，如同一艘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船，茫茫的大海中那里漂泊。
Without purpose-driven life, life is similar to rudderless boat wandering in the open sea.
这是非常可怕的。
It's terrible.
因此，拥有一个正确、稳固的标杆，才能够使我们的人生活得更加的丰富与精彩。
Only with solid goal can you live a life of abundance and hope.
那相反的是，在一个错误的、一个不稳固的人生标杆中所追求的结果，那只会让我们的生命徒增更多的空虚与挫折。
With wrong and unsteady goal, life will be empty and frustrating.
然而我们在追求标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不需要担心得不到这个稳固的标杆。
Not to worry about purpose in life.
因为在保罗的教导当中，我们同样也可以拥有这个稳固的人生标杆。
Paul gave us his life as our model to follow.
使我们可以追求并且 保罗一生也给予我们许多的榜样，让我们可以效法。
So he gave us many examples.
好，这个稳固的标杆呢，并不是世界上任何让你羡慕的事物，而是单单主耶稣自己。
The solid goal is nothing enviable in this world, but Jesus only.
当你拥有了主，你得到了主，你就得到了一切，你就拥有了一切。
Once you have taken hold and own God, you will take hold and own everything.
就如同一首诗歌，我们非常熟悉的诗歌，他说：“当你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在主的荣光当中，世上一切事都显为虚空，不是吗？”
So as the theme,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look full in His wonderful face, and the things of the earth will grow strangely dim.
但重点是你是否愿意竭尽一生努力迈向这个标杆呢？
The key is whether you are striving to this goal.
你是否愿意尽你的责任与付你应付的代价呢？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give all you have and pay the price.
让我们为着这个人生的标杆，我们一起全力以赴，你们说好不好？
Let's strive for this goal of your life.
让我们一起来回应这首歌。
Let's arise,
当转眼仰望耶稣，
respond,
请我们一起起立。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请问你是福分全烦恼，全无光明黑暗漫步，只一样望足就得光明生命。